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بارك الله رحمة عليكم. اللهم صل وسلم على محمد وآل محمد الصهر البركة أجمعين. 就今天的话呢，我们把默圣阿赖耶·萨拉姆第47世后裔，我们的大太爷啊，马延赞尊者也显示个什么呢？做一个解读。就是我们大太爷马延赞大太爷呢，他是属于我们默圣阿赖耶·萨拉姆这47世的后裔。我们大太爷呢，他的话呢，这个显示的东西是什么呢？首先的话呢，就是。 对大太爷的一生啊，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啊，就是我们大太爷一生的总结呢，一的话呢是在人生旅途之中呢，他一生一世的话是不断的自己反省自己啊，那么有许多的反省的格言，有许多的话呢自责的话呢一些这个诗词啊。第二的话呢是自我约束啊，以古兰圣训和道宗所传、道统所尊的公修干办。 大小的规矩的话呢，提升自己的道德，达到了一个完美的境界。第三呢，是在精神世界里边啊，以提升的话呢，自己的跟随者啊，达到的话返本还原，这个返本归真，那么这一条道路。第四呢，是苏菲者恒念的本质和传承的道路，台地改替呢，显现在公修万般为返本啊，思欲一境。 即还原的话呢，怎么一个精神下呢传承了一个平安的教门，就是一条平安的教门啊，开辟了一个平安的教门，就是兴就是一个兴盛发展的教门，兴旺发展的教门啊，是开了这么一条道路。第二个讲的话是他警示的什么啊？就注意我们大太爷的警示呢，在所有的这些格言单子里边呢，你总结起来呢，大概是这么几个部分啊。 一个的话是讲的十个不可无啊，就你不可能就不能够没有敬畏之心啊，不能没有恻隐之心，也不能没有羞耻之心啊，也不能没有的话呢慈爱之心啊，要慈爱，也不能没有的话是非之心，也不能没有的话公正之心啊，也不能有忠恕之心，也不能没有的话呢自责之心，也不能没有的话恋友之心。 也不能没有奋发之心，所以这个十不可无啊，敬畏心、自责隐心、羞耻心、慈爱心、是非心、公正心、忠恕心、奋发心、自责心啊、恋友心，这么十个不可无。第二个是讲到十一个不可有，就是艰险之心啊、泛淡之心、凶恶之心。 好胜之心、戒备之心，啊，偏袒之心、幻视之心、嫉妒之心，啊，自由之心、邪玩之心、薄礼这个昧良之心啊，这十一个的话是不可以存、不可以有啊。那讲到的话是六个无存，什么是六个无存呢？不可以存什么呢？啊，容过不改啊，就包容自己的过错不改正，叫做。 不可的话呢，有啊，容过不改啊，闻过是非，是己非人，颠倒是非，因私废公啊，或者因私误公，损人利己啊，这里有六个的话呢是不可以存在的东西。还有十六个不要，十六个不要什么呢？就是不要沽恩啊，不要负义，不要背德，不要离道，不要怠啊惰啊，不要欢时。 不要贪图，不要纵欲，不要妄言，不要妄为，啊，不要的话，好美食，好美衣，好美色，好美玩，好美居，好美友，啊，这是他的十六个不要啊。还提到四个不可，不可喜好的话呢，这个亵渎啊，也不可以的话呢，这个花言巧语，也不可以的话呢，啊，厌恶这个仆食啊。 这么四个啊，还有的话是八个禁止，禁止无义之言，没有好处的话，无义之事，无义之器，无义之路，无义之财啊，无礼之事，迷信之时，迷信之饮，它是这么八个禁止啊，就是不要忘记了这么这个十五个，什么不要忘记什么呢？不要忘记饥饿。 寒处、优落、穷达，或者叫做苦富啊，为治万乱、浮躁、滥友啊，阴循、刻薄、精能，精就是骄傲啊，这个能是夸大自己的能力啊，这个发欠，这就是对欠化的人的话呢给予攻击啊，还有这个病名啊，作威、作骗啊，使情松懈啊，这些都是要避免的，不可以有的，不要忘记出现这些事情。那么在治理事务上呢，是以作为乐，就是帮助别人为快乐啊，要立一个良法，一个好的方法，用正人，用忠正之人啊，拿忠言来接受的话呢，别人的忠言，明赏罚，对该赏的赏，要罚的就罚啊，除私弊，除掉一些私弊，行仁政啊，这个亲吏治啊，而且的话呢，要正军政，正士气，言外交啊，无这个徇私啊，不可的话呢，这个乱德，也不可的话呢，这个从这个奸犯啊，也不可的话呢，这个从恶，也不可以的话呢，这个生事扰民，这是他在这个在治理这个方面的一些这个原则。那么在一提到的话呢，他建议的话呢，就在这个治理国家上呢，是权威不下矣啊，民情不庸通，说治通不用在内干啊，就对内部的这些呢，内部的互相矛盾这些，不要这个用智通啊，而且钱财不外溢，就是不要浪费，也而且提到是同德而盛，一心而衰，要大家若是同心同德呢，就要兴盛，要是大家的话隔怀鬼胎啊，一心的话呢，必定这个衰啊，天人一德啊，东西同风啊，他是主张的东西是这样啊，而且提到顺天命，听自然，顺时务啊，推移无为天意，而且要顺人情，说天人一德啊，循正道，东西同风，显珍宝啊。那么在圣道从观上呢，是提出的话是尊古服出，圣道就圣传真道上呢，它是徐日福生，人若犯事天理灭啊，说人心为道心为啊，人心是危险的，道心是为少的啊。那么讲到的话，要增光普照呢，暗浮明，才可能的话呢，使黑暗的这心地的话变为光明。就公心立了以后呢，这私意才会除去啊。自己的私被除尽以后呢，物和我被除尽以后呢，才能权位增主，才能够无私无我。这是他的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的话，就是预告了我们什么啊？就三层归真的路呢，啊，归真还需业三层，要超过三层，就是讲到要有超层和至层。那么两世幻境啊，物有幻，不能服本也啊。说凡是在两世里边的这个幻境里边呢，不超过他的这个迷雾的话呢，啊，那么他就必定有幻。有幻觉的东西就不能够恢复本源啊，所以的话呢，提醒了这么个事。那么第四的话呢，就提一下，就是一些密语和一些预言啊。密语预言方面呢，他提到的话呢是叫做道南教来啊，就道在南边，胎里盖气在南边啊。那么教的话，舍利亚就是在北边。那么在南北的话呢，这个关系上呢，就是南北啊。祭统天以人归，南北山河同啊，陇滇无共和啊，陇就是甘肃省，滇就是云南，木是树木的木啊，共和。第三的话是槁树回故乡，纵性两榆关。第四呢是古井为树藩，圣道乃从观。第五呢是龙庭离云降，三军皆槁树，百地驾反兮，万众居欢迎，南极祭先祖，三百告功臣啊。那么就是在这个预言里边呢，是提醒了怎么一些内容。 而且说到呢，就是一人传道一人行，欢欢天已起席落，表里大事双生刃，任送道眼舒可安啊。然后就讲到参观稿述啊，捉情乎天见苦中伏羲住，也提到的话呢，就是获睹圣道并斗柄，触目舒心归天庭。那么就对他的一生呢做了一个写照，同时呢也预示了一些这个事情。就提到了若要守基业呢，还得清宝清。那么在这个传述里边呢，那么沙沟和百山的话不相同，若要守基业还得有银钱啊，这是对这个百山这边的传述。那么对沙沟这边的传述呢，若要守基业啊，还得清宝清啊，就是不可以六亲不认啊，还要这个清的话呢，还得保着清。那么就提到，就是我们大太爷的话呢，在接近68岁之前呢，所提的很多的这个字，这个格言里边呢，都提到68啊，今年68，68不管他啊，等等的这些格言呢，都预示了他是68岁的话呢归主。他做到的事情呢，就是在当时候的话呢，各种分歧之中呢，实现了共荣啊，而且这个尊教爱教，维护这个教门的统一啊。那么在预言里边呢，最明显的事情呢，就是在冬月初六日啊，就是在民国9年的冬月初六日的一副对联啊，就是马过西节滩，龟身地面翻，山沟深堑着坟茔，留下老儿搭茅庵啊。那么就是预示了这个地震的这么一个预言。第二个预言呢，是民国3年啊，就在这个以鲜化干主人刊印的这个《寻道名胜经》里边的话呢，讲了一个故事啊，就是有一个人呢，每天的话骂伊布利斯3000遍。有一天的话呢，他就在一个高墙的下边这个睡着了，就突然的话来了一个人把他叫醒，而且把他拉到对面啊，说墙要倒了，你赶快的话逃，就把他拉到了对面。刚好拉到对面呢，就发生了地震，墙的话就倒塌了啊。他就觉得很奇怪啊，就问这个人，你是什么人啊，你为啥要救我？那人说呢，他是伊布利斯啊。你是伊布利斯，你怎么还救我？他说，我为了要让你得不到陕西的，得不到寻道者的品级啊。那么这件事情呢，是在民国3年的时候呢，由这个鲜化干主人的名义印了这个寻道阶级名胜经。那么当这个东西出发的这个地震过后呢，那么有一些诽谤攻击的人啊，说是沙沟太爷卖天堂门票，被地的话陷了，被压死了啊，等等的一些话。那么其实的话呢，预言了两件事，一件事呢就是归主的话呢是地震而归主，另外一件事情呢，就说明的话呢，这个地震的话呢，归主的人的这个品级啊，他是为了使他得不到这个寻道者的品级，所以救了他，伊布利斯救了他。那么是在卢克的百妖历里边的这个一个故事。那么第三个预言呢，就是这个在这个陇南一带啊，甚至在宁夏、在云南呢，一些老辈人的话几乎是回汉皆知的啊，叫做雾顶斩脚私心满，露入猪碗好一碗。说什么呢？从现在角度看呢，它是一个预言。雾顶斩脚的话，雾顶怎么斩脚呢？就是回忆在电视机开头使用的时候呢，都安着一个羊角天线，后来电视机的性能提高以后呢，这个羊角天线呢就装在电视机的后面，不再装在房顶上啊。那么这是预示了这么一个事啊，就像说的家家都有一场戏，也是预示了这个电视机啊。私心满的话呢啊，怎么说的话呢，雾顶斩脚私心满是什么呢？私心满怎么呢，就是人们的话呢，生活改善啊，改革开放了以后呢啊，很少进清真寺，各忙各的生意，各忙各的事情呢啊，都疏忽了这个教门了啊。露入猪碗呢，是一环路、二环路、三环路啊，这连续的话的修好。那么好游玩呢，到处都是旅游公司、旅游团啊。第二个预言呢， 是戊鼎架锅，灶上搭台，人住辽陇中。那么就知道的话，戊鼎架锅呢是卫星的这个大锅盖天线，这个灶上搭台呢烧的是煤气嘛，所以每一个煤气灶上面都有一个抽油烟机。人住辽陇中呢，因为小偷多了以后呢都钻上了反斗。第三个预言呢，戊鼎驾车，车上砸碗，前使官推磨。戊鼎驾车呢，这是高架桥啊，或者说是叫高层的这个高轨电车。车上砸碗呢，就是讲的话，汽车上的军队的汽车上的伪装碗。前使官推磨呢，就是出现了这个贪官污吏受贿的官员，那么全世界的话都成立了这个反贪局。那么这就是第三个明显的预言。第四个明显的预言呢，就是民国三年啊，到了这个云南思茅的这个福兴镇啊，这当时候的话是叫普洱镇啊，那个时候的话呢，就预言了此后人称福兴镇，兴兴街上闲得来。那么解放以后呢，就随着改名字呢，那么普洱镇改成思茅镇，思茅镇改来改去呢，最后改成福兴镇。那么那一条街呢，原来叫上二街、朱氏街呢，最后改成了兴兴街啊。那么这是第四个预言。第五个预言呢，鸟儿立碑是非名啊，炮竹无声真人现啊。第六个预言呢，是乱马时蹄惊鸡叫，鸟儿立碑是非名。第七个预言呢，百鸟朝凤在云南啊。那么云南的确出现了这个昆明市的海鸥城啊，这个麦江县的燕子城啊，出现了这么一些这个事实。那么下面再讲呢，就是我们圣德四十七世后代，我们大太爷呢，他解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啊？解明的问题呢，最明显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清真言语使者啊，师表安弥赖提的这个关系啊，他是从另外的一个角度解释了清真言。这个否定呢，撩是否定啊，撩一撩后的话呢，这个信息的话呢，是全部的话呢，被这个否定的万物非主的这个否定的这个信息。那么这个李斯赖啊，这个信息呢，他是道义使者啊，他是道义师表。就说的话呢，从撩一撩还，到印那老虎啊，那么是从非主的话呢，道义尊主。从印那老虎到撩一撩还呢，那是属于引领啊，属于的话呢，这个从非主一边呢，极尽以尊主啊，撩一撩还印那拉呢。那么他是这个从非主一边的话呢，接近真主；伊那那和到了以了还呢，他是散发一种恩典，把真主的引领的这种恩典呢，散发在这个人们之上。所以一切非主被否定呢，而使人的话得到了引领。从所有被造之终结呢，那就是所有的被造的话呢，它都是有始有终的啊，它的话呢，都是属于幻境，而且属于私我无我的方面的范畴啊。说肯定撩一撩还印了闹，那他是认主独一的仆人啊，继承肯定的这一方面啊。那么在这肯定真主实存实在实有之后呢，啊，只崇拜真主，只归属到真主，他就临近了真主。所以所有的一切引导者呢，是否定了一切非主，把人们的话引到以这个印了闹认主独一的这个唯有真主的这个路上啊，这个正道之上。那使者的话呢，是从真主啊，把信息、把启示、把这些正道呢传到人类啊；而师表仆人呢，是否定一切非主之后的这个信息和证明继承传承下来的这些唯有真主的肯定的认主独一的这一些传承的话呢，把人们引向正道。那使者传播是从真主来的信息，李斯赖啊、密兰拉和启示瓦哈伊。而仆人的话，师表呢，是继承了这些信息啊，作为明证，并且把人的话呢，引向于正道啊，医疗师的这么在经脉啊。而是使者的话呢，传的启示呢，达到了引领人的话上正道。那么在这个解释里边呢，是对这个清真言的另一个角度的解释。第二个的话是在对考瑞麦啊，考瑞麦的话呢，他是在穆罕麦斯的这个一话里边啊，他提到了考瑞麦提啊。考瑞麦提的话呢， 它的字面呢是怒恼和怒这个悔恨啊，就是恼悔啊，怒恼和悔恨。那么它真正的传述呢，就是在圣人石棺呢，在中午最热的时候呢，在天房的一边呢，有一个阴暗的这个阴影的地方啊，就是我们圣人释迦牟尼乘凉的地方。那么圣人中午在那儿乘凉呢，人们都知道，但是看望的人或者去的人的话呢，很少啊。当圣人归主以后呢，人们看到了这个地方呢，他们就后悔的话呢，我们那时候的话呢，没有的话呢，临近于圣人啊，也一直的话呢，到圣人归主的话，只剩下了这么一个考瑞麦的这个阴暗的这个阴影啊。那么在这个里边呢，它就暗示着啊，一个天凡的阴影之处啊，就是圣人的话呢，午休之处。那么这个事情呢，在解释里边呢，就进一步的解密。那么在中间的话呢，还解释了一个叫做这不能的伊扎米啊，就是伊扎米的山，一共的话呢是有七个非常独到的这个解释啊，小的啊解释。从黑暗呢，就是知云的话为主命，光明全凭罪己心。那么在这样的解释里边呢，它也达到了一定的层次。那么在最后的讲呢，就是讲这个历史的见证，就是大太爷的话呢，他的一生里边呢，他是维护社会的和谐啊，是在很复杂的情况下呢啊，维护了这个伊斯兰的这个团结和共荣。在光绪二十一年呢，就是1895年呢，就是这个海盐呢有一个叫马宽宽的人啊，因为他受不了的话凌辱而杀死了这个县官，那清廷的话交给顾炎的这个提督呢，这个邓曾的话来督办这个案子。那邓曾的话是因为在同治年间的话镇压回民起义啊，被回民抓住了以后，把他的耳朵割去了啊。那趁机的话他就公报私仇啊，借此的话呢来烟杀回回，杀了这个3000多人，引起了混乱。那么大太爷的话挺身而出啊，向南州的话呢这个府台的话这个陈述了这个实情，而且的话呢报给了这个满清的皇帝，就是实查责问啊，并且发办的话平凉的官吏。那么大太爷又以的话民不举官，官不知，民也难民，以这么一个样的话呢平息了这个民愤，然后的话呢在海盐县回汉之群众之间呢啊得到了很高的这个威望，送了他一个万民赏啊。那么就是在历史上记载呢，就是给大太爷的一种非常高的这个尊敬。第二件事情呢，在光绪26年的时候，就是太子少保，就是董福强啊，因为在庚子事件里边呢，他得罪了洋人，所以他就逃避到顾炎处躲避。见到整个的兴盛和发展呢，他就准备的话呢，召集这个团练来剿灭这个整个。那么大太爷知道了这个事呢，就写了一封书信来给他，就警告他说，你不要的话立令智昏，不要的你要的话认清时事，你不要的话呢以为现在还是同治十年啊，沙哥的话不是当年的金鸡堡，今日的马元璋也不是当年的马化龙啊，今天的话呢董福强的话更比不上当年的左宗棠，左宗棠当年的话150,000啊，这个团练兵的话剿灭马化龙的这个教门啊，你的话董福强的话你有只是有1000余个团练的话呢啊，你能够奈我所何啊，就这是你的话只是一个怕洋人的话追捕逃到这个山林里边避祸的人啊，你的话呢竟想用兵来剿灭沙哥，可见的话呢我可以到北京和各个省的教民的话呢一起的话向八国的使馆啊控告你啊，董福强啊并没有死去，而是畏罪的话呢躲避在顾炎啊，继续的话压民欺骗洋人啊，你的结果会怎么样，你的后果会怎么样，说你的话立身于朝政已经是多年了，你自然会制裁，会自己会判决。那么这封信的话吓跑了董福强啊，就差人的话呢登门道歉，并且的说没有这样的意思，只是坏人造谣，就平息了这一次隐患啊，维护了这个社会的和谐，避免了 这个回函之间和满清的话呢，一些这个社会的动乱啊，所以在这几件事情上呢，它是一个历史的见证。所以在继承的话，整横列大台的平安教门、和平教门里边呢，那就必须的话呢，追随者的话走平安之路啊。今天这就说了这三段，我们来看，大家知道，阿拉什么叫阿拉什么。